圣道专题研究第三部分，救恩和律法，第七题，七日的第一日的严格。在上次关于安息日问题的查考中，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在全部圣经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说安息日被废除了或更改了。相反，我们却看到主耶稣在世时，以及主耶稣离世后，门徒和使徒保罗等都一直是遵守安息日的，并也到处为我们留下了有关遵守安息日的榜样与教训。现在我还要说另外一句话，在全部圣经中，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要我们遵守七日的第一日，即星期日为圣日。教会正式提倡守星期日，是在第四世纪初期，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在位时。但是，当时教会继续遵守上帝诫命中的安息日，又同时开始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至于教会强迫人守星期日而禁止人守安息日，则是在第六世纪罗马天主教皇掌权之后。总之，教会的改守星期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是找不到任何一句经文根据的。也许有人要说，我们遵守星期日是为了纪念主的复活。是的，这正是当初罗马天主教改守星期日的理由。但我们不得不指出，这却不是主的教训，也并不是主的意思。主从来没有要人废除上帝诫命中的安息日，而改守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主的复活。因为我们看到主复活后一共向门徒显现了十次，却没有一次是在七日的第一日白天和门徒聚会的，也没有一次叫门徒遵守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他的复活。实际上，今天一般教会信徒遵守星期日而不遵守安息日，都已经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遵从了教会的遗传，而违反了上帝的诫命。马太福音15章3节。首先，我们要指出，在全部新约圣经中，一共有八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但是从来没有一点意思要人遵守这一日。现在我们就将这八处经文逐一介绍一下。第一处，安息日将近，在英文圣经新国际版本 NIV 和标准修订版本 RSV 中译为安息日以后。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马太福音28章1节。第二处，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马可福音16章2节。第三处，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在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马可福音16章9节。第四处，七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膏来到坟墓前。路加福音24章1节。第五处，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约翰福音20章1节。我们看到以上五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不过是记述爱主的妇女来到坟墓前，以及主在这一日复活向玛利亚显现这些事实，并没有提到 要人遵守这一日，或在这一日聚会，纪念他的复活。因此，我们不需要多加解释。需要解释一下的，只是以下六、七、八三处经文。现在来看第六处。第六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的经节如下。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约翰福音20章19至23节。这是主复活以后第一次向众门徒显现的记载。有人编想以这段记载作为他们遵守星期日，在星期日聚会纪念主复活的根据。但是事实上，这段记载并不能作为他们遵守星期日的根据，因为主这次向门徒显现的时间不是在七日的第一日白天，而是在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换一句话说，按照圣经中一贯计算日子的方法，那时七日的第一日已经过去了，实际上已经开始进入七日的第二日的时间了。因为圣经中计算日子的方法一贯都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的，看创世纪1章5节8节等，并且是从日落到日落作为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的，看利未记23章32节、申命记23章11节等。所以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已经是属于七日的第二日，也就是星期一的时间了。因此有人想以这段经文作为他们遵守星期日的根据是不可能的。尤其值得注意的，主这次向门徒们显现时，由于多马不在场，事后别的门徒告诉他，他也不相信。于是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章26至29节。有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主复活以后第二次向众门徒显现已经是过了八日，时间是在星期一或星期二了。不但如此，我们看到主复活后一共有10次向门徒显现，但是却没有一次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日和门徒一同聚会庆祝他的复活的。这10次显现的情况我们可略微看一看。主复活后第一次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明显是为了安慰他，因为他在坟墓旁哭泣不止。当玛利亚要俯伏在主脚前敬拜主时，主却对他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约翰福音20章17节。我们看到主这一次并没有和玛利亚一同聚会庆祝他的复活，甚至也没有通过玛利亚和其他门徒在当天约会以共同庆祝他的复活。主复活后第二次是在路上向其他爱主的妇女们显现，时间仍是在清晨。如经上所记，忽然主耶稣遇见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马太福音28章9节10节。我们看到主这一次 也没有通过妇女和众门徒在当天约会庆祝他的复活，甚至连当天夜里即将向门徒显现的事也一句没有提到，只是说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可见主并不重视七日的第一日，主复活的日子，更不要门徒在当日聚会庆祝他的复活。主复活后第三次是在路上化作陌生人向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显现，时间约在下午五点钟左右，显现的目的是为了以先知的预言光照开导安慰他们，而不是为了和他们一同庆祝他的复活，因为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认出复活的主。等到走到以马忤斯，日头已经平息，主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走，由于他们的强留就同他们进去，直到后来一同坐席就餐时，他们才认出了主，而主也忽然不见了。路加福音24章13至35节。讲到这里，有一个情况实在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主向玛利亚和其他妇女的显现都是在清晨，而这时向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却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左右的事。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整个白天的时间到哪里去了呢？主为什么有意隐而不现，避而不见，不向门徒显现呢？显然这里面必然有着深远重大的意义，因为主早就已经预见到，并且但以理书也早已预言到罗马天主教会后来要强迫人改守星期日，以所谓纪念主的复活。因此主为了避免在这方面给后人留下任何的误解或借口，便特意不在七日的第一日白天向聚集在房内的众门徒显现，也不和他们在这一日约会。主复活后第四次是向使徒彼得显现，格林多前书15章35节，路加福音24章33至34节。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主后，虽然已经痛哭流涕深切悔改，但心情仍然很沉重，在门徒面前也感到抬不起头来，有些人也可能对他产生了看法。因此主特意向他单独显现，给予安慰鼓励，但时间已经是那日七日的第一日晚上，七日的第一日已经过去了，约翰福音20章19至23节。主复活后第五次才是向聚集在房中的众门徒显现，但时间已经是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七日的第一日已经过去了，约翰福音20章19至23节。主复活后第六次也是向聚集在房内的众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也在场，但时间已经是过了八日，约翰福音20章26至29节。主复活后第七次是在加利利海边向打鱼的彼得、雅各、约翰等七个门徒显现，约翰福音21章1至23节。主复活后第八次是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格林多前书15章6节，马太福音28章16至20节。主复活后第九次是显给雅各看，格林多前书15章7节。主的兄弟雅各在主耶稣生前没有信主，当主耶稣被钉复活后才悔改信主，但主已经离世不见了。正当雅各为这件事情心灵忧伤痛悔之时，主耶稣便特意向他显现，既以安慰勉励他， 艰辛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直到最后为主英勇殉道。主复活后第十次再显给众使徒看，哥林多前书15章7节。这也就是主灵升天之前在橄榄山上最后一次向众门徒的显现，时间是在星期四或星期五，使徒行传1章1至14节。由以上所述可见，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主耶稣复活后一共有十次向门徒显现，却没有一次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和门徒一同聚会庆祝纪念他的复活的。第七处，新约圣经中第七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的经节是《使徒行传》的20章7至12节。这一段记载如下：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灵魂应该意味生命，他的生命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少。以上这段记载是新约圣经中唯一的一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有聚会的经文。有人便想以这段经文作为遵守星期日的根据，但事实上并不可能作为这方面的根据，因为有三点情况需要加以注意。一，这是一次临时性的告别聚会，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二，这是一次夜晚的聚会，正如以上所说，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事实上是当时一边掰饼吃晚餐，一边聚会谈论，直到半夜，后来又延续到天亮。三，这次夜晚聚会的时间实际上是当时安息日日落以后进入七日的第一日的夜间。因为按照圣经中一贯计算日子的方法，每一日的开始都是从天晚日落开始计算的，而且这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记载日子的一贯标准记法。例如他在路加福音23章54至56节中就是这样记载安息日的开始的：那日是预备日，星期五，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可见预备日日落以后，安息日便开始了。照样这次夜间的聚会也是在安息日日落之后，已经进入七日的第一日的时间了。因为保罗平时安息日总是和当地教会一同聚会的，星期日也常常是他出门旅行的时间。正因为这次星期日一早要离开特罗亚，因此在安息日过去的夜晚临时增加了一次告别聚会。关于这次特罗亚夜间聚会的时间，遵守星期日的康尼贝与和森也都持有同样的看法。在他们所著的《使徒保罗的生活与书信》一书中，他们指出这一周的前部分几天中，他们留在特洛亚的工作如何， 圣经并未说明。但对于末了一天，我们却从圣经上得到了一个概述。在紧接着犹太人的安息日过去之夜，他们有一个聚会。转引自星期日之严格27页。又说，那一天的晚上，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过了之后，因为星期日早上他们的船要起行。转引自要道讲义17页。另外，青年协会出版的海尔博士所著的《使徒时代》卷下343面说，我们对于托洛亚教友聚会的记载都颇感兴趣浓厚。聚会的时日是一星期的第一天，照犹太人的日历计算，就是星期六的晚上。使徒行传20章7至12节，圣道产威318页。第八处，新约圣经中第八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的经节是这样说的，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哥林多前书16章1至2节。首先需要加以注意的，上面经文翻译的意思不够确切。按照原文的意思是，个人要按照所得进项抽出积蓄起来，自己存放着，或存放在自己的地方，所以和聚会的问题毫无关系。在圣经百科全书中，对于本节圣经这样注解说，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忽略了，这些捐款是由个人自己抽出来留着的。换一句话，就是说在自己的家中抽取的。星期日的严格25至26页。至于保罗为什么要他们个人每逢七日的第一日结算一下上周的账目，并抽出一部分捐款自己积蓄起来呢？这既说明保罗对当时捐款赈济耶路撒冷受灾信徒善功的重视，也说明他对安息日的重视。因为保罗怕他们每周一次的结账工作在预备日下午来不及完成，为了不至于影响为安息日的必要准备工作，并且不至于侵犯安息日的神圣时间，保罗特意要他们将结账的工作放到安息日过后，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去进行。由以上所述可见，全部新约圣经中共有八处提到七日的第一日，却没有一次要我们遵守这一日，或在这一日聚会纪念主的复活。有人也许要提出遵守主日的经文，认为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其实主日并不是指七日的第一日，而是指安息日。新约圣经中只有一次提到主日，启示录1章10节。按照原文和英文应该译为主的日子，原文是单数。这里主的日子显然是指安息圣日，因为上帝在圣经中一贯称安息日为我的圣日，我圣日，耶和华的圣日，耶和华的安息日。以赛亚书58章13至14节，利未记23章38节。基督在世时也自称为安息日的主，马可福音2章28节。因为安息日本是创造主基督亲自设立的，创世纪2章1至3节，约翰福音1章1至3节，哥罗西书1章16节。主耶稣既然自称为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也当然成了主的日子，也就是中文圣经所翻译的主日。有人称七日的第一日星期日为主日， 是毫无圣经根据的。他们自己提出的唯一理由是，星期日是主复活的日子，所以也就是主的日子。其实，主复活的日子并不等于是主的日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含义的词句。如果他们硬要称主复活的日子为主的日子，那么别人也可以称主降生的日子，或主被钉十字架的日子星期五，或主升天的日子星期四为主的日子，那么主的日子就变成为许多日子了。但在原文中它却是单数，只能指一个日子，可见主的日子不可能是指星期日，而只能是指安息日。但愿我们都要遵守圣经中真正的主日，也就是主的安息日，也就是上帝诫命中吩咐我们当守的圣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埃及记20章8至11节，而不要因着遵守星期日的遗传而废掉上帝的诫命，马太福音15章3至8节。也许有人还想要用诗篇预言中的一处经文作为他们遵守星期日的根据。这处经文是这样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篇118篇22至24节。他们说这里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指星期日说的，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其实他们是错误地理解了这处经文。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匠人指犹太人的大祭司和宗教领袖们，匠人所砌的石头指基督，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并不单单是指基督的死而复活说的，而至少还包括了基督的升天在内。因为如果基督不升到上帝宝座右边，不在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不天天为我们赎罪和代求，不在天父家中为我们预备住处，他又怎能成为我们的房角石呢？其实这一句预言是指基督一生的事迹说的。基督的一生，从降生、为人、被钉、复活到升天，都不断使他成了匠人所砌的石头，也都不断使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首先，基督的一生，从降生、为人、被钉、复活到升天，都不断使他成了匠人所砌的石头。如基督降生时，虽然牧羊人、老先知西面和亚拿迎见他，甚至东方博士不远千里来朝拜他，但是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都弃绝他，希律王甚至还要杀害他。基督从事传道救灵圣工时，虽然税吏和娼妓到信而悔改归向他，但是法利赛人却弃绝不信他，蔑称他为拿撒勒人，犹太人的祭司长老等公会领袖甚至还要谋害他，最后终于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复活后，虽然门徒们欢呼赞美，但是他却仍然遭到了犹太匠人们的弃绝，他们收买了罗马兵丁，造谣说耶稣的身体被门徒偷走了。基督升天后，虽然被信主的犹太人和万民敬仰，但是他仍然遭到了犹太公会的刻骨仇恨，他们开始将逼迫的怒气转到基督的身体、教会和门徒的身上。再者，基督的一生，从降生、为人、 被钉、复活到升天，也都不断使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如果基督没有降生为人，如果基督没能借着祷告依靠圣灵的大能得胜各样罪恶的试探，胜过各样磨练、逼迫、侮辱和攻击，为我们度过圣洁无罪、完美无瑕的人生，他就不可能为我们赎罪。如果基督最后没有以他圣洁无罪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他就不可能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实质上，基督至成为房角时完成救赎工作，倒是在十字架上大功告成的。当他临终前呼喊成了的时候，这一切救赎大功就都成就了。等到基督复活和升天，在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天天不断为我们赎罪和代求，更使这一切救赎大功得到显明和实施了。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肯定不是指七日的第一日说的。圣经中的日子有时是指一个时期说的，例如耶和华的日子，或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指救恩之门关闭后到基督复临时的一段时期说的。以赛亚书13:6-13，西番雅书1:14-18，约珥书2:31，3:14-17。照样，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实际上是指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生为人的一生时期说的，也是指主耶稣降世为人所为我们成就和带来的整个救恩时期说的。正如经上所指出的，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格林多后书6:2，我们确实应当在其中高兴欢喜。三，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星期五，接着与安息日在坟墓中安息，复活在星期日，升天算起来又是在星期四或星期五。看《使徒行传》的1:1-3，原文中提到主复活之后40天向他们显现，接着和天父上帝同享升天后的第一个安息日。以上主耶稣的被钉、复活和升天，虽然都是有意义的日子，但都不是具有七日一周周期性的纪念日。圣经中只有纪念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安息日才是唯一具有七日一周周期性的纪念日。因此，有人想以每周第一日来纪念主的复活，以取代每周的安息日，是完全违背圣经教训的。如果真的要纪念主的复活，每年复活节纪念一下也就可以了。正如每年受难节纪念主的被钉、圣诞节纪念主的降生一样。况且这样纪念法也不是根据圣经的教导，而只是根据教会所定的节日。其实圣经中已经为我们定出了纪念主复活的更好的办法，这就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提多书3:5，使我们的旧人和主同死同葬，而是我们的新人和主同活同行。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马书6:4。通过上述一切可以看出，全部圣经中 从旧约全书到新约全书，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要我们遵守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日，也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说安息日星期六被废除了或更改了或不要遵守了。相反，我们却看到主耶稣自己在世时，以及主耶稣离世后，门徒们和使徒保罗、约翰等，都一直是遵守上帝诫命中的安息日的，并也到处为我们留下了有关遵守安息日的榜样和教训。既是这样，后来教会怎么会渐渐提倡遵守七日的第一日，甚至发展到后来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并禁止人遵守安息日呢？这起先是由于知识派异端遵守太阳日的影响，后来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又提倡在太阳日及七日的第一日聚会，而造成了教会坚守安息日和星期日两日的情况。特别是后来罗马教皇掌权之后，又长期以严酷的刑罚强迫人守星期日，并禁止人守安息日，并且将上帝诫命中的安息日改变为七日的第一日，以至于中世纪教会后来都只知道遵守星期日。这完全应验了但以理七章论到小脚的预言，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改变节期原文是改变时间，改变律法。在罗马教的十条诫命中，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被取消了，第四条诫命中的安息日被改变为七日的第一日，第十条诫命不可起贪心被分割为两条。详细内容可以阅读预言的信息中有关但以理七章预言的详细解释。16世纪欧洲各国宗教改革家兴起之后，虽然建立了基督教会，改正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好些错误道理，但是一时仍然没有看明和改正安息日被更改的错误。有关的历史资料也都证明了这一切，现在就将安息日被更改为七日的第一日的原因和历史资料介绍如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第二三世纪时，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有几个喜欢标榜自己哲学思想的神学家，如巴拿巴、杰斯丁、格利勉、奥利根等，因为深受知识派异端的影响，开始提倡守星期日。知识派异端原是歪曲旧约圣经中的上帝，也是反对犹太教、反对安息日的，对基督的本性也有错误的认识，有的否认基督的神性，有的否认基督的人性，也提倡遵守太阳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敬拜太阳，并以太阳为他们的基督。此外也提倡拜偶像。以后知识派异端的影响又进一步从亚历山大城扩散到罗马城。然而在当时基督教会的中心地区亚细亚一带地方，知识派异端却遭受到了使徒约翰的门生波利卡普以及波利卡普的门生艾仁纽等著名教父的坚决反对。当时的教会都仍普遍地遵守安息日而不守星期日。详细内容请参看星期日的严格51-52页、54-55页、66页、91页、101页。有关这些情况，我们在最后第五大段中还将详细介绍。第二大段，在第四世纪，罗马皇帝康斯坦丁表面上悔改信主，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之后，为了能更好地利用基督教为帝国的统治服务，他向教会的领袖提出建议说，最好能将宗教崇拜聚会的时间改在太阳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以便能争取全国的百姓都能在太阳日进教堂聚会，说是有助于他们接受基督教，因他本国的百姓原都是敬拜太阳神，在太阳日休息的，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教会则都是遵守安息日，在安息日聚会的，对他们有所不便。当时教会领袖感到他的建议似乎很有道理，同时亚历山大城提倡遵守七日的第一日，后来谬称为主日，这个传统这时候也已经影响到了罗马城。于是教会领袖们同意在这一日安排聚会，而同时安息日的聚会也照旧不变。为了在宗教的名义上能够名正言顺起见，教会当局开始正式提倡七日的第一日谬称为主日，聚会纪念主的复活，而安息日纪念上帝的创造。康斯坦丁看到他的建议被教会当局采纳，就更为大胆了，竟然于公元321年发布命令，要全国城镇居民遵守可尊敬的太阳日，在这一日停工。而从此以后，广大教会也普遍地遵守两日，既遵守星期日纪念主的复活，又遵守安息日纪念上帝的创造，达两三百年之久。但是罗马城和亚历山大城的教会领袖显然是带头贯彻罗马皇帝的意图，尽量高举星期日为圣日，以取代安息日的神圣地位。有关的史料摘录如下：一、公元321年，康斯坦丁发布了遵守太阳日的命令，原文如下：在可敬的太阳日，县长和人民都应该留在城中休息，一切商户都应该停业，只有乡间的农民仍然可以自由合法地继续他的业务，因为往往在另一日撒种或种葡萄，将会感到非常的不方便。引自《星期日的严格》102页。二、随着上述法令之后，大约于公元350年，有所谓使徒宪典的出现，里面有两段有关安息日和星期日的条例。第一段记载卷八第33章，凡做奴仆的要做工五天，但在安息日和主日停工到礼拜堂去，主日错误的指星期日，为要得到宗教训谕，在安息日对创造的事，在主的日子对复活的事受教，主的日子也错误的指星期日，圣道查经课第18课。三、以后罗马皇帝于公元365年在老底嘉城曾经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制定了许多宗教法令。现在我们就将有关安息日和星期日的法令摘译几段。第16条，在星期六要诵读福音书和圣经其他文选。第29条，基督徒不可以学犹太人遵守星期六的方法，却要在这一天做工，如果他们效学犹太人就与基督无关，但要特别尊敬主日，主日错误的指星期日，即使基督徒就尽可能不在这一天做工。第50条，在封斋的预备期间不可遵守圣徒纪念日，除非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这是要高举星期日，圣道查经课第18课。四、当时特别接近并喜欢奉承罗马皇帝的主教尤西比乌则跟着说，凡是人应该在安息日遵守的本分，我们已经移到主日上去了，主日错误的指星期日。 善恶之争35章。五，但无论如何，在大多数地方仍然是遵守安息日与星期日两天。古列少什吞说，现今在我们之中有许多的人在这与犹太人同一的日子中进食，并且取他们同样的态度去遵守安息日。我们对于这事是慨然的予以忍受，同时也可以说是坑然的鄙视之。那时，也就是四世纪的末叶，史学家苏格拉提斯著作说，差不多全世界的一切教会都在每周的安息日庆祝着神圣的秘密，指圣餐。但在亚历山大与罗马一带的基督徒却把这个当作古代的遗传规条而停止举行这个礼节。与他们同时代的苏索门曾经证实过这一情形，说在康斯坦丁堡及其他各处都在安息日聚集，如七日的第一日一样。这种风俗是罗马与亚历山大一带所没有的。为什么这两城是例外呢？原来这两处是充斥着知识派主义及荒谬邪道的冤首。星期日的严格90至100页101页。第三大段，等到罗马天主教皇在公元538年兴起掌权迫害信徒之后，终于使教会完全坠入了离道叛教的境地。他一方面强迫人遵守星期日，一方面又严禁人遵守安息日，甚至以死刑处罚那些不顺从他的人。这样终于使星期日取代安息日的背道勾当得以最后完成，正应验了圣经上指着他所说的预言，看但以理书7章25节。关于这一阶段的情况，我们再引几段史料如下。一，强迫人守星期日，如538年罗马天主教皇召开的奥良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以下法令，在星期日骑马乘车修理房屋或者修饰打扮都是不合法的，但在田地里的劳工却是应当禁止的，以便人民可以到教堂去敬拜。如果任何人做了其他行动，他是要受罚的。引自星期日的严格96至97页。又如公元589年在法国拿尔邦召开的宗教会议通过了以下的法令，无论自主的为奴的哥特人、罗马人、叙利亚人、希腊人或犹太人，一律不许在主日谬指星期日做任何工作，除非有特别必要，也不准使牲畜劳作。如有冒犯的，自主的罚款6索利地，每索利地约可买60几斤米，为奴的鞭打100下。选自德文宗教会议史卷3286章。从第4世纪到13世纪，在欧洲各地召开的多次宗教会议中，对星期日拟定如同以上一样苛刻规定的有十多次，但每次的法令中并没有提出圣经的教训为权威的根据，而只是以教会所掌有的政治势力来压服人。圣道查经课第18课。二，禁止人守安息日，如公元600年前后教皇贵格利一世曾经对罗马城居民发布了反安息日的通告，在这里摘译一段如下。上帝仆人贵格利致他最爱的市民，近来发现有悖逆分子在你们中间散布与神圣的信仰相反的异端，甚至禁止人在安息日做工， 他们是敌基督的传教士。因敌基督者来到时，他必吩咐人在安息日不做工，像在主日一样。主日六指星期日。选自尼西亚时代教父的遗著，卷十三册第一，信函336页。可见安息日虽被许多人践踏了，但总有人在黑暗的日子里高举真理的火炬。三，删改上帝的十条诫命。罗马天主教曾公然地将圣经中上帝的十条诫命删改了。首先是将十诫律法中的禁止人拜偶像的第二条诫命删除了。第二是将第四条遵守安息日的诫命更改为遵守七日的第一日。第三是将第十条诫命不可起贪心的内容分割为两条，以凑足十条数目。关于罗马天主教的十条诫命的内容引录如下，根据教理详解第82页。第一条诫命，亲从一天主万有之上。第二条诫命，勿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第三条诫命，守瞻礼之日。第四条诫命，孝敬父母。第五条诫命，勿杀人。第六条诫命，勿行邪淫。第七条诫命，勿偷盗。第八条诫命，勿妄政。第九条诫命，勿贪他人妻。第十条诫命，勿贪他人物。四，罗马天主教会对改变安息日诫命的公开承认。在贝尔福德神父所著的《基督教信仰及实行的新教义问答》中，第86-87面有下列的问答。问第三条诫命是什么？天主教把第四诫改为第三诫。答：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问：安息日是哪一天？答：第七日，就是我们的星期六。问：你们守安息日吗？答：不，我们守主日。问：这是哪一天？答：第一日，即星期日。问：谁把它改变了呢？答：天主教会。基督徒的安息日，63页。在教义问答第174面上说，问：你还有别的方法证明教会之天主教有设立节期和训令之权吗？答：教会若没有这样的权柄，他绝不会以遵守星期日每周的第一日来代替安息日第七日，这个变换是圣经中未曾准许的。天主教出版的《基督教义解要》第58页有以下的问答：你怎能证明教会是天主教有立定节期和圣日的权柄？答：就在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的事上证明，而且此事也是各改正基督教徒所公认的。所以改正基督徒既严格地守星期日，而又不守天主教所设立的其余一切节期，于是他们便妄然地自相矛盾了。问：你怎么证明这话呢？答：因为他们借着遵守星期日，便承认了天主教有立定节期并指挥他们的权柄。基督徒的安息日，62页。美国堪萨斯城的天主教报于1893年2月9日曾刊登有下了一段话：天主教会凭着他自己确实的权威创立星期日为圣日，以代旧律法至安息日的地位。基督徒的安息日，65页。在天主教出版的《中文教理详解》一书中，天主教也承认，至于定的日期和恭敬天主的样子， 这是圣教会因自己权柄定了的，奉教的人都当遵守。另一处又问，为什么罢工在主日，不像古教的时候在瞻礼期上呢？答，因为我主耶稣复活同圣神降临都在主日上。主日谬指星期日，圣神指圣灵，所以圣教会定了在主日上罢工，为纪念我主耶稣复活的光荣和传教起根的日子。问，圣教会能更改或除去瞻礼的日子吗？答，圣教会既能定下瞻礼的日子，自然也能更改或除去瞻礼的日子。教理详解103、107页。第四大段，正如以上所说的，罗马天主教皇在中古时期长达1260年的统治时期中，以严刑强迫人守星期日，并禁止人守安息日，并且又公然删改了上帝的十条诫命，正应验了经上的预言，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节期原文和英文是时间，必想改变时间和律法。然而，上帝的诫命是不可能被删改的，安息日的遵守也是不可能被除灭的。虽然罗马天主教皇在中古时期曾经杀害了无数持守圣经纯正信仰的信徒，但是仍然有不少信徒始终坚守着安息日。其中如瓦典西教派的信徒就为我们留下了突出的榜样。怀伦提到，在罗马教掌权的漫长时期中，全世界都黑暗了。可是真理的光芒并不能全然消灭，每一个时代都有上帝的见证人，他们笃信基督为人生的唯一准则，他们也遵守安息日为圣日。在抗拒罗马教势力的各教会中，瓦典西宗派可算是站在最前列的了。教皇设立宝座的地方，恰好也就是他腐化影响和虚假教义受到最顽强抵抗的地方。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纯正的信仰，最后不得不逃到高山峻岭。在这里，真理的见证人保持了亘古不变的信仰，竟达一千年之久。善恶之争第四章四十九页、五十一至五十二页、五十三页。此外，在罗马教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有许多基督徒的团体几乎完全没有受到罗马教的腐化，竟然长达几百年之久。可是他们被异教所包围，年复一年，所以总难免会受到谬道的影响。虽然如此，但他们仍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绳，并保守其中的许多真理。这些基督徒笃信上帝律法的不变性，并遵守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保持这种信仰和习惯的教会多数是在中非洲和亚洲的阿米尼亚。善恶之争第四章五十一页。例如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国，中文圣经译为古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属于科普特教会，全国自古以来一直遵守安息日的诫命，纪念上帝的创造大功。但同时约从第五世纪以来也遵守七日的第一日，纪念主的复活。这个国家在遵守安息日的信仰上所以没有受到罗马天主教的干扰，是因为从公元第六世纪起，阿拉伯人的回教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一带，把这个国家和罗马教皇的统治地区完全隔绝开了。至于这个国家所以会同时遵守七日的第一日， 显然是因为在第六世纪以前已经受到了罗马帝国和教会当局提倡遵守两世的影响。还可以举出另一个有力的例证，证明了早期教会只守安息日而不守星期日。我们知道，基督教最先传到中国是在唐朝的时候，称为景教。根据保留至今的景教碑文上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景教是遵守安息日而不守星期日的。因为景教最初是属于多马门徒的派系流传下来的。早在使徒时代，保罗等将福音向西传到欧洲和罗马，多马则将福音向东传到印度，以后他的门徒又将福音从印度传到波斯，到唐朝的时候，福音又从波斯传到了中国。由于提倡守太阳日就是星期日，是属于后来罗马帝国发生的事，而印度、波斯、中国一带根本就不知道有守星期日的事，因此唐朝时传入中国的景教也只知道守安息日而不知道守星期日的事。第五大段，关于伪造的错误的资料。最后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和几段不可靠甚至是伪造的资料，必须加以澄清一下。有一本书在他所谓主日议题的有关引录中，片面的、错误的引用了几段不可靠甚至是伪造的资料，想用来证明守主日，错误的指七日的第一日，是从使徒的时候起，从教会的教父起，历代都是这样的。其实这种论断是完全违背圣经记载和历史事实的。第一点，这本书引用的第一个资料是所谓使徒的教训上的一句话。使徒的教训又可以译为十二使徒遗训。他们认为这本书大概是主后75年到90年写的。其实这本书著作的年代和作者是谁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一般认为这本书大概是在第二世纪时写的。而且根据某些理由相信其著作年代很可能是在第二世纪的末了，甚至有人猜想这本书是第三世纪末叶所著的。再者，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书中有些教训是新约圣经中使徒们从来没有讲过的，而且是与之相违背的。星期日的严格，39-40页，93页。这是于1841年发现的一部叙利亚文的公文，内容包含着神秘奇妙的言辞，是知识派的观念及外邦人的风俗习惯。有人猜想这本书是第三世纪末叶所著的，但著者是谁却无人能知道。书中也是解释他们为什么随从异教徒的遗例朝东祈祷。在这里摘一段如下：使徒们决定朝东祈祷，这是因为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使徒们又决定应当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诵读圣经。使徒们又决定在安息日之夜9点钟时应当有聚会。这是显明那时有一种遵守两天的习惯，同时还杂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异教风俗习惯在内。星期日的严格，93页。第二点，该书引用的第二个资料据称是使徒约翰的门生伊格纳西亚斯所谓给麦尼西亚地方信徒的书信，说今天应该不再遵守安息日，就是第七日，而应该遵守主日，谬指星期日，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与他一同复活。这实际上是属于伪造的书信，大多数的学者都不相信这封信的内容是真实的。 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说这是伪造的书信。在有一集书中包含着15封书信，都说是他注解的，还有一集书中只有7封书信是希腊文的，各篇的内容比在15封书信的集书中的为短。除此之外，另有一集书是叙利亚文，其中只有3封信，致以弗所人书、致罗马人书及致波里甲书，其各篇的内容则比前面2集书中各篇的内容更短少。现在没有人相信他写过15封书信，至于所留存的7封书信，其内容又是经过多番的篡改及加添，教父们只提过他的3封书信。现在说起来倒也奇怪，在伊格纳丢，就是上述伊格纳西亚斯与尤西比乌两个人之间相距了200多年，在这200多年的教父们在著作上所常常引用的却只是那叙利亚文集中的3封书信，而绝没有提到这3封书信之外的任何话语。这也许是说明了其余的4封信乃是在第3世纪的末叶所伪造的。阿亨格博士说，大多数的学者虽然意见分歧，但却都切实地承认只有这3封信是真的。在宗教知识百科全书上伊格纳丢著作条款下，有一个结论可以作为一般学者意见的总汇，内容如下：甚至于那比较简短的希腊文集书中的材料也大半似乎是曾经篡改过的，至于它究竟如何篡改则没有人能够断定。凡研究政治、历史及教理的谨慎学者必不以这些尚难证实的文件为重要结论的依据。星期日的严格72-74页。第3点，该书接着所引用的几个教父的著作几乎都是属于知识派异端的发源地和根据地亚历山大城的教父的手笔。这些教父本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知识派异端的影响，并且带有明显的知识派色彩，如书中提到的巴拿巴、杰士丁马特、克利门和奥利根都是属于亚历山大城的教父，特土连也是带有亚历山大派的色彩。由于知识派异端提倡遵守太阳日7日的第一日，敬拜太阳并以太阳为他们实际上的基督，因此亚历山大城的教父也都遵守7日的第一日，认为是太阳开始照进地球之日，也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之日。据研究，在第2世纪中一切赞成守星期日的人都是具有知识派的色彩及反对犹太教义的，他们惯用的手法是以预言法解经，实际上是曲解了圣经的真意，并且将异教的神责思想混入到基督的信仰中来。星期日的严格51-52页、54-55页。因此遵守星期日的谬论首先就是在这座城被引进教会的，但是当时却遭到了广大正统教会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关于他们提倡遵守星期日的奇谈怪论，因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约略摘录几句如下。第一位教父巴拿巴，大约于公元140-150年间，他在一封书信中说，上帝在6日之间结束了手造的工作，在第7日便休息，并守为圣日。小子们请注意这句话的意义，他在6日之间做完，这是指耶和华要用6000年的功夫造完万物。他自己曾证明这话的意思说，看哪，今日要长如千年。我的小子们，因此之故 在六日内的意思就是在六千年内要造成万物。他在第七日休息，这意思是当他的儿子复临的时候，他要杀灭恶人，审判不敬虔的人，并要改变太阳、月亮、及众星辰，然后他要在第七日实在的休息。更进一步，他还对他们说，你们的月朔和安息日是我不能容忍的。众小子们，你们要观察出主是这样说明，你们现在的安息是不蒙我的悦纳。我所定此日是给万物休息的，但我们要在第八日开始，那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因此我们也应当守第八日为喜乐。这一日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在这一日向人显现。星期日的严格，55-56页。第二位教父杰士丁，知识派异端是极尊重七日的第一日的，将它看作为可尊敬的太阳日。杰士丁提倡遵守这一日，也显然是与知识派的影响有关。他曾一连三次称第一日为太阳日。他提到知识派的发源地亚历山大城的情况，说太阳日，凡住在城里与农村里的同道都聚集在一起，宣读使徒和先知的遗著，然后由会都讲道。我们都在太阳日聚集，因为那是上帝在创造世界时开始在黑暗的虚无中做工的日子，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因为他是在星期六的前一天被钉十字架，而在星期六的次日，即太阳日，向使徒和门徒显现的。辩解首篇，约公元150年，引自《圣道查经课》第18课。他也是反对守安息日的，却提不出任何根据，反倒随意谬解圣经。如他在信中说，特莱弗啊，你可曾见到地上的各元素仍是不怠惰，并不守安息日吗？他们还是像你出世的时候一样。如果在亚伯拉罕以前的人不需要守割礼或守安息日及节期，并且在摩西之前的人不需要献牺牲祭，那么我们现今也是不需要那些事物了。其实献祭的事早在始祖亚当亚伯时就已经开始了，安息日也早在创世时就设立了。另一次，他又称七日的第一日为第八日，星期日的严格，58-59页。第三位教父格里冕，就是克利门，他是亚历山大城神学院的教授，更是严重的受到了知识派异端的毒害影响。他竟然说，上帝赐人太阳、月亮及星辰供人敬拜。法律上说，这位上帝创立各国，使人类不至于混聚在一起而不信神明，结果招致完全的毁灭。星期日的严格，61页。他在提倡守星期日、反对守安息日的时候，也发表了一套简直令人吃惊的奇谈怪论。他说，第四诫中指明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他又赐人第七日为休息日，这原是为人生命上的困难、疾病而设的，因此第七日被称为休息日，休养疾病，预备进入那根本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的真正休息日。按照真理说来，这一日才是创造光明，而万物也由此而出现及产生了。这第八日也可以被推算为第七日，我们把第七日当作第六日，因为创造之功是在六日内造完的。据我看来，毗达哥拉派人认六字为完整之数，结婚是有一男一女的配合，照样六字也是由两个单数的三字相合而成。我们称这单数的三字为男性数，并把二字称为女性数，因为两个三字合起来就是六。星期日的严格，61-62页。此外，他也是第一个称星期日为主日的人。他在第二世纪末说，在共和之书第10卷上，柏拉图预言到主日说， 谬指星期日。当他们每一人在牧场上度过了七天之后，在第八天他们便出发，并且在四日内到达了。星期日的严格，62页。第四位教父欧利根是格利勉及克利门的学生，也严重受到知识派异端的影响。施艾弗说，大约说来，他指杰士丁，也许可以被称为一个基督化的柏拉图主义者。自尤斯丁，就是杰士丁烈士之日起，柏拉图的哲学在基督教的神学上已经有了直接及间接的影响势力。我们可以追溯上去，尤以亚历山大城的格利勉及欧利根为然。星期日的严格，85页。欧利根虽也是反对安息日并遵守星期日等节日的，却又为此辩解说，如果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我们，说我们是惯于遵守一些日子，例如主日、预备日、逾越节或五旬节等，那么我就要回答说，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他尝试在思想、言语及行为上侍奉天然主宰及道以及上帝，他的一切日子都是主的日子，并且他也是时常遵守主日了。星期日的严格，88页。奥利根这种自以为极高超的理论，实质上不过是想以天天为主活为理由，来贬低或废除使徒约翰所遵守的主日安息日。其实天天为主活的人就应当天天遵守上帝的诫命，马太福音19章17节。而诫命中的第四条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位教父特土连，他虽然不属于亚历山大城，但却已经受到了亚历山大派的影响。根据他自己的言论看来，他是守安息日也是守星期天的。他在写给马吉安的信上说，基督并未删除掉安息日，他曾遵守律法，他很清楚地表明出各种不同的工作，那就是在早期被教父们所助导奉献的。他在给犹太人的书信中也说，我们还是要在劳碌的工作中遵守一个安息日，这不但是每逢第七日要守，乃是要时时都守。另一方面，在其他的著作中又说，我们认为在主日，谬指星期日，进食或聚会时跪下都是不合法的，我们却以星期日为喜庆之日。星期日的严格，90页。总之，以上所说的二至三世纪初知识派的异端对教会的影响，主要还只限于亚历山大城，至于其他各处极少受到影响，后来才渐渐影响到罗马城。这是因为在耶路撒冷城沦陷之后好多年，安提阿城乃是作为正统基督教的活动中心点。因治说，安提阿的学校发动一种恶感，反对亚历山大派的圣经训诂，并根据一种更严格的方法来解说圣经。第二世纪的教会摇动警钟，结果便使那一时期中的一切基督教著作家，除了亚历山大城的尤士丁烈士及格利勉之外，都惶恐走避而不敢提及哲学这个名字了。星期日的严格，66页。使徒约翰的门生波利卡普教父在小亚细亚一带教会是坚决抵制知识派影响的，他的门生艾仁纽教父也是坚决反对知识派异端的，他著有《反对异端》一书。这两位著名的教父都是遵守上帝诫命和其中的安息日的，他们最后也都先后为主英勇殉道。根据可靠的史料，第四世纪末的史家指出，当时普世教会除了亚历山大和罗马城之外，都仍然是普遍遵守安息日的。 前面我们已经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